喂，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还是讲到《廉师心要谏言》，好，我们接着上次讲到的那一段往下讲，我把文字先贴过来，莲花生大师提到。为了彻底的断除，要训练稳固的身体次第。凭借稳固的身体次第，你的体验会以本尊相而展现。这个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身体次第。这个名词属于密宗特有的，在密宗的西藏密宗的系统里面，在无论在大圆满或者是在大手印的系统里面。都存在着三个次第，第一个就是升起次第，第二个就是圆满次第，第三个是大圆满次第。那么升起次第是什么呢？升起次第是指一个学人，一个行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视觉化的方式惊艳神圣，他会在他的面前观想神圣的画面。你可以观想属于佛教的画面啊，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但是升起次第它并不完全属于佛教。其实，你如果展望全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全世界有许多宗教里面都蕴含着升起次第的修法，除了穆斯林，他们是没有形象崇拜的。几乎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有形象观想的这种冥想方式，这种方式都属于升起次第的范围。它一个具体的形象，深深的映入你的心间。宗喀巴大师在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书里面提到，你要在升起次第里面清晰的观想到。那个圣人的形象，这本书叫《深道纳若六法导引次第论具三信念》。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你会看到的密宗最最详细，而且最最深入浅出的一本描述三次第的一本书，而且它描述的特别特别的画面感，它描述的特别好。很生动啊，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叫《具三信念》这本书里对于藏传佛教的升起次第有相当细致的描绘。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真正的升起次第需要你达到一个如看到真人一般的画面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你观想一个形象。耶稣的形象，佛陀的形象，你闭上眼睛看到的仅仅是脑海中的大致的影像，这个影像是模糊的，不太清晰的。但是你要了解，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真正密宗的升起次第，它的要求非常的高，它要求你能够达到如亲眼看见般的细致。所以升起次第有一个技巧，你既然要达到如亲眼，看见般的细致，那么他告诉了你一个技巧啊，这个技巧大家可以去尝试。什么技巧？比如说，你如果观想一个佛像在面前，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显然只能观想大致的画面啊，你不可能观想很细节。但是如果你需要达到高清的程度，你就要开始观想细节。所以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他说：“你要逐步的开始观想每一个细节，他耳朵旁边挂的耳垂的形状、颜色、轮廓，他衣服表面的那些花纹，你要如此细节般的一点一滴的观想出整个人，也就是几乎像拼图一样的完全拼凑出来。这个是藏传对于身体质地的一个要求。”达到后来，你那个拼图必须完整的，像看到一幅真的画面一样，啊，要如此清晰。 这个才是身体自律。至于为什么要达到如此清晰的程度，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也许很多人认为你的身体自律只需要大概的轮廓就可以了，我何必要这么清晰化？这个里面其实意味着你忽略了一个相当非常非常重要的背景原理。这个原理在近代的前期征右脑开发里面曾经提到过。你的右脑是主管画面的，它对画面有一个清晰的能动性。也就是当你清晰的观想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在激活你的右脑，你不是在做别的事，你在激活你的右脑。而当你非常清晰的能在眼前如看到一般展现一个画面的时候，意味着你的右脑已经被激活到相当的程度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介绍一下关于田七针的方法，因为密宗的方法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度过高了，那么田七针的方式也许更适合现代人。七田针，对，七田针的方式也许更适合现代人。七田针创造的右脑激活的方式叫黄卡，也就是你用一个硬板纸剪一个圆，这个圆让它抹上非常明黄的颜色，在这个明黄色的当中画一个小的圆，这个小的圆抹上蓝颜色，这两种颜色正好是对比色，然后你把这个黄卡放在眼前，盯着它看，盯着它看以后，当这个影像变得在你的眼帘前面很熟悉以后，你瞬间闭眼，在你闭眼当中的前面会出现一个残影，这个残影正好是一个圆圈，而它的颜色正好是倒过来的，也就是本来黄的地方现在是蓝的，而本来中间蓝的地方现在是黄的，这是你视觉神经创造的一个填补色，也就是这个影像在你的视神经里面，在视神经细胞里面留下了残影，而当你闭眼的时候，由于反射光已经中断了，但是视神经的残影还在，所以它以填补色的方式，在你的闭上的双眼面前展现一个残影出来。这个残影仅仅是视神经留下的能量残余，所以它不会持续太久。1分钟以后，这个残影就会渐渐的淡掉，没有了。那在七天针的方式里面，你要抓住这个残影，让它留的时间够久一点。但它迟早有一天还是会消散掉、淡掉，所以关键不是你能够留它多久，关键是你要在这个残影的背景上开始运用你的想象力，因为你的脑海深处你是知道外圈是黄的，而内圈是蓝的，对的，就这个画面，你的脑海深处你是知道外圈是黄的，内圈是蓝的，而你看到的残影正好是互补色倒过来的。那么现在你需要用你右脑的想象力把这个互补色翻转，也就是你用想象力的方式，在这个残影上填充新的颜色。这个残影外圈是蓝的，里圈是黄的。你现在用想象力把外圈改变成黄的，跟你亲眼看到的黄色一样，里圈改变成蓝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锻炼你的右脑功能，你的右脑的视觉化画面的功能，你把右脑本来的想象力视觉化了，这个就是使你右脑的视觉化功能展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虽然听上去简单，但是大家可以尝试，并不那么简单。往往在你前面头1、2个月，你几乎没有多少概率会成功，失败的概率达到99%，成功的概率只达到1%。因为你的右脑视觉化的功能，由于成年以后基本上被关闭了，所以只有一个7岁以前或者4周岁以前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练黄卡非常容易。一个小孩子他的右脑功能没有完全关闭掉，所以他很容易以视觉的方式，以想象的方式创造那个黄卡。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密宗要让你锻炼身体次第，密宗的黄卡实际上是更高级的黄卡， 更复杂的黄卡，难度更高的黄卡。你也许看前面这张图的黄卡要容易得多，但是立中没有这么简单的画面，也有立中有月轮观，画一个白色的月亮，中间有一个梵文的字，一个很简单的翁字，用黑色的毛笔。你看这个月轮观的时候，闭眼，然后出现一个黑色的月亮，中间有个白色的字。密宗也有相对简单的阶段性训练的方式，然后你要在闭眼当中把这个白色月亮还原，再次看见白的月亮，而中间看见黑的字，这实际上不是看见，而是想象力创造出来，所以它在恢复你右脑的功能。所以像七田真这样的人啊，像现在日本这个超右脑的发展，实际上比中国这边要发展的要快得多。如果你看古老的人类，他们其实早已经发展了这方面的技能。所以综合发讲，对于观想来说，你必须清晰化，清晰到如眼睛亲见一样。他并没有提到右脑，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激活右脑。那么这是第一件事，这是莲花生讲的第一件事。你必须巩固的身体次第，也就是右脑的功能。他为什么说你要巩固的身体次第？我们要接着往下讲，你的右脑展现了视觉化功能以后，将会出现另一件事，这个大家可能很少听到，我将大概的讲一下，一旦你右脑功能被激活，你将会展现的另一件事。为什么密宗如此重视身体次第的修炼？是因为一旦你右脑被激活，你右脑的画面的这种视觉感、这种创造力被激活以后，你发现你可以轻易的创造任何画面。你到后来不需要看到实际的物质世界的影像，你可以直接在脑海里创造你想要的画面。这个功能跟你在睡眠以后，梦境里创造画面是一样的，你能够在你醒着的时候，像做梦一样在你眼前创造一个茶杯，就好像亲眼看见一样，它是如此清晰的一个杯子，而并不是朦胧，清晰的，相当清晰。当你能在你的内视觉里面清晰的创造一个茶杯以后，你可以试着做这样一件事，你可以对着茶杯开始讲话，你也许认为这个茶杯是活的。因为它纯粹是你内在的一个梦，你内在创造的一个幻觉，它是一个梦，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梦，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梦来处理，不需要太严肃，你可以跟它开始对话，你当它是一个活的东西，你可以让这个茶杯的一个角开始凹进去，然后你会开始发现，当你以内在的方式这样做梦的时候，你眼前看到的这个梦境中的茶杯，也开始以你的要求开始转变，因为它是一个影像，它是一个幻觉，所以这个影像的一角也开始凹进去，这个茶杯的一角也开始向里凹。大家应该能够非常轻松的理解类似这样的事，虽然你没有亲身经验过，但是你做过梦。在你的梦中，也许你能够控制你梦境的发展。你也许在梦中是在天上飞，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部分的意识经验的话，你可以立刻改变这个场景，你可以立刻想象你是在地上走。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那个梦境会立刻转变。对，同理，你此时此刻在你面前创造一个视觉化茶杯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你可以随意的让它往这里凹，往那里凹，都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件事，这是意味着你可以清醒的方式改变你头脑创造的画面。这是第一件事。紧接着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听上去会更加的悬疑。当你能拥有了在清醒的状态下改变内视觉画面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张开双眼，看到现实世界当中真实的一个茶杯，你可以看一个真实的你在用的茶杯。然后，当你看这个茶杯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再一次在你的内视觉里面 再次的展现同样的茶杯形状，啊，就好像我们开始用气填针的方式一样，再次展现你右脑的创造力，展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茶杯在你面前。这就是观想的能力，升起次第观想的能力。你把现实世界的一个事物观想在你的面前，像逼真的一样，很逼真。好，当你完成了这个观想，你开始面对的是一个右脑创造的画面，茶杯的画面，你开始同样对这个茶杯说出你的愿望，你希望它的一角开始向内凹，你会发现那个画面也如刚才一样，会回应你的愿望，它的一角快开始向内凹。这个时候，如果你睁开双眼，看到现实中的那个茶杯，你也许会惊讶地看到。现实中的茶杯那一角似乎也有点向里凹了，这听上去似乎太玄妙，但是这在现实里是实际发生的。你可以看现实当中关于孙楚林的一篇文章，你知道，当一个人拥有右脑的视觉化能力的时候，这种能力是可以跟现实世界相互沟通的。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在这里提到，你要理解你眼前的这一些客体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不能只是从理论上理解这一点，你从理论上理解这一点是无效的，或者效果特别的弱。只有当你达到了右脑的这个能力，你忽然发现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的确跟你右脑的想象力是相互连接的。而这一点让你极为震惊，极为震惊。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化的概念，一旦你打开了右脑的视觉化的能力，这一点将会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一开始就要你巩固升起次第的能力，让你实际的体验到现实跟右脑画面之间的连接，这种纯粹的真实性的连接，一旦这种连接真实的被创造，你开始发现，无论你眼前画面创造什么，它们将在现实当中以某种方式展现，或者你将现实的某种画面移入你右脑的画面时，现实跟你内在的画面将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相互对应，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效应，这个效应被古老的人类所认知，当然这个认知已经被遗失了将近上千年。现在我们通过气填针，通过再一次重温莲花生的这些话，你也许会再一次捡起这个认知的能力，右脑认知的能力。所以，当你真实的在你的自己的身上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你会发现，外界二元世界的一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内在的信念。之所以外界的东西无法根据你的信念转，是因为你的信念不够深。你的信念如果能够达到右脑这么深的程度，那个外界跟内界就完全对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让你首先打开右脑的一个关系，首先兼顾你的身体次第的关系。为了让外界跟内界的信念达到绝对的对等，一旦这个对等产生，力量就来了。你忽然发现，你内在有什么信念，外界就有什么呈现，他们一定是对应。所以这个时候，你将不必害怕外界的这些呈现，你将拥有改变的能力，拥有创造的能力，你开始成为创造者，即使你外界出现令人恐怖的场景，就像莲花生这里提到，即使外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魔鬼啊，令人恐怖的各种各样的神灵的场景啊，等等，这一切，你将知道你可以直接从内在来改变它，但是前提他告诉你的很清楚，要巩固你的身起次第，先要创造这个对等的关系。你如果没有创造这个对等，你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外界的信念，并不听命于你的这个显意识、表层意识，而听命于你的潜意识、深层意识。 深层意识意味着你必须打开你的用，所以其实密宗充满了智慧。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先要求你绝对的熟练你的身体次第。也许人们已经遗忘了身体次第有如此大的力量，他们并不知道内在的原理。但是你现在理解，古老的人类拥有深深的智慧，他告诉了你的方法。然后2000年以后，这个方法内在的原理被遗忘了，但是方法仍然在。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按照方法去做，那个效应依然会回来。一旦那个效应回来，你就会真的理解它内在的原理。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理解这些方法背后的原理，因为仍然有人达到了这些方法的效果。所以莲花生这里讲，你将会了解自己和魔鬼，还有你观想出来的本尊有同样的特质啊。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彻底。你看到的这个身体，你外界看到的魔鬼，以及你内在观想出来的本尊，这三者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特质，它们都是最初的能量形式。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害怕，再次害怕外界看到的那些恐怖场景。当你的内在展现出美丽的画面，外界将不得不为之而改变。这就是佛陀一直在讲的。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心的转变。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这是假的，我心里一直在想美好，但是外界总是痛苦。但是你的心没有达到够深的地方，你的心最深处的地方还是痛苦，所以你的外界依然会以你最深处的地方来回应你。所以这就是，如果当你学习了打开你的右脑，你将清理你右脑当中最深处的痛苦。这就是你会看到，在密宗的大圆满里面有一个对于托嘎的论述啊，大家可能没有听到过托嘎这个词，在托嘎这个词里有这样一个论，他提到，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完全的净化自我的情况下，他看到的画面啊，他没有在事先没有完全净化自我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开了右脑的画面感，画面功能。他打开了这一步啊，他由于各种原因啊，他凑巧打开了这一步。那么，由于他自身没有被净化，那么他将看到什么呢？他首先将看到的是右脑潜意识里面所有的释放、痛苦的、快乐的、各种各样的画面、回忆的、快乐的回忆、痛苦的回忆、垃圾、各种各样的愿望、各种各样没有完成的渴望。你一开始会看到所有这些释放的东西，它们属于要被释放的那些成分，它就是你深层潜意识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是真正决定你生活里面将要如何展现的因子。你表面的思想只占了1%，而你深层的思想却占了99%，这99%里面是相互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他们最终决定了你生活当中将要展现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的矛盾跟痛苦，因为你深层没有被净化，深层矛盾跟痛苦是那么的多，所以这，当你理解这些，你就知道身体自力是多么的重要。身体自力不仅仅是一个锻炼右脑画面感的这么一个训练，身体自力更深的地方是在你展现画面以后开始释放，这是它第二个重要的步骤。你开始在那个画面里开始释放。所以密宗提到，当你发现你的画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场景，啊，你极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场景，它开始释放了。你要成为一个旁观者，你不要参与其中，你要成为一个超然而冷静的旁观者，让这些悲苦，让这些概念，让这些苦乐自由的释放，他开始释放。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以这样自由的方式释放的话，他注定要在生活当中释放。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怎么样的经验呢？你总有一段时间突然间会碰到有一个人来克你，有一个人开始来辱骂你、谩骂你，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没有理由的。然后你开始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或者见鬼了。其实不是，其实这说明你对你内在不够了解，了解的不够深。真正的原因是你吸引了他过来，你的内在深处的灵魂当中有一些需要释放的东西，你的灵魂深处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保持你身体心灵的健康，它需要定期的释放一些东西，尤其是那些压抑的、痛苦的画面，它需要释放。而你又没有展现出主动释放的能力，也就是主动画以内在画面的方式来释放它，而你又没有主动的以身体的方式来释放它，啊，你没有主动的去受苦，啊，去劳动、去站桩、去锻炼，这些你都没有做，那么意味着你只能够以被动的方式来释放它，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有意吸引一个场景。一个骂你的人，一个让你受苦的人过来，让你释放，释放你心里这些悲苦。当然，这样的方式并不完美，因为你让人骂了以后，虽然你在释放你内在的悲苦，但是你又增加了新的悲苦。你总是觉得冤枉，你总是觉得他骂了你，你心里面更加的悲苦。所以在释放的同时，你又增加了新的东西，你又增加了新的意味。所以，当一个人被动释放的时候，总是会增加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梅和巴巴提到，你最好在梦中释放，因为梦中释放，你不会增加新的业，它纯粹一个场景、一个画面的方式释放掉了，它纯粹是一个梦。啊，你如果能以右脑画面的方式来释放，它也是一个梦，它并不增加新的业。或者你以主动的方式释放，你去站桩了，你去受苦了，你以主动的方式。释放了，你也没有增加新的业，你反而增加善的东西，增加正向的东西了。但是往往以被动的方式释放，意味着你在释放的同时，你也增加了新的业。你跟这个骂你的人间，又连接上了，又增加了新的东西。那怎么办？那只能用补救的方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宗教里面提到。当你被人辱骂的时候，你要忍耐，你不要升起憎恨，因为你升起憎恨，你又增加了新的业，增加了新的负担。你应该承受、接受那个谩骂。当然，这对一般人来说，仅仅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方式。我只能这样称呼它，它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你让一个人在遭受谩骂的时候，心里不要起任何反应，纯粹的揭开、敞开。接受，这几乎大概只有圣人能够达得到。一般的人心里总会有反应。当你有反应，你又累积了一些新的业，总是这样。但是没有办法，这总比你升起憎恨累积的业要小一点。所以你可以选择累积小一点的业，啊，这总比你再返回去骂人家、憎恨别人累积的业要小。对于宗教里提供了你一个补救的方式，你要忍耐，忍耐。但是真正的方式，更彻底的，是刚才提到的，你能否在醒着的时候，在你内在的梦中释放掉，而不需要被动的被骂、被释放，被释放总是很被动。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其实冥想是多么有用。当你冥想升起次第，当你这样的冥想，你并不认为它是在减轻你的业。在释放你的负担，其实他已经在释放了，而你并没有太多的辛苦，啊，并没有人主动来骂你，你已经释放掉很多内在的东西。佛陀在经典里提到，为什么一个人静坐须臾，甚造七级浮屠啊，七级的佛塔，你很难理解一个人打坐片刻，比造一座佛塔的功德都要大。你可以以各种数学的方式来圆满这句话，来理解这句话，但是真正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打坐的方式，在静坐当中，你在释放大量的业，那个业甚至有些情况下是需要你用一生的时间来释放的，也许你用一个钟头就释放，这是绝对有可能。如果你按这个比例来理解它。你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他甚至比造一座佛塔积累的功德都要大。你在一个小时内释放了甚至三五十年 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现实生活当中释放的那些意，你仅仅用了一个小时，以内在画面的方式全部释放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南传一直讲打坐会让一个人福报增加，因为它让你的负担减轻了，它让你内在的负担减轻以后，你被压制住的那些善的东西就会喷薄而出，就会突然间大剂量的出来，因为没有东西压住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静坐的人，一个在冥想当中的人，他莫名其妙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障碍就开始减少。各种各样的礼物就开始增多。如果他冥想对的话，当然，你甚至可以减少轮回的次数，这当然可以。但是关键是你必须做对。对于少部分人来说，他们先做了，然后他们的理解就到了。但是这只是属于少部分人。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需要先理解对，然后才做得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学习冥想仍然不得要领，他没有达到这个理解，以至于他也达不到这个效果，他无法产生释放，他甚至对释放出来的这些画面心存恐惧，因为这些画面往往不太好，他认为他哪里肯定做错了，为什么他在禅定当中释放出这样令人忧伤的画面？所以这就是一个人除了静坐以外，需要智慧，需要深深的理解这些内在的原理，当你理解了，你就轻松了。这些释放对你来说，反而变成一件非常好的事。一个人一旦释放干净，以潜意识的方式释放的效果，甚至比运动的方式释放的效果要来得强烈的多。它的当量要来得更加的猛烈，更加的大。你也许出一身汗，做一身啊、呃、做。两小时的体力劳动，释放掉的东西都没有你静坐当中，在画面当中释放掉的东西多。当然你要做得对，你要首先达到这右脑的释放功能。所以密宗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让人们花许多年的时间啊，三五年的时间来锻炼右脑的功能，升起次第的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显宗的净土宗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净土宗也要求人们开始观想一个佛陀的形象，但是现在的净土宗大多数已经不太观想了，大多数以念佛为主，但实际上这个冥想实际上是更具有强度的。如果你开始观想一个画面，甚至你开始观想七天真的黄卡，你都在花时间激活你的右脑，所以从这个视角上来说，天主教的深度要比基督教深，因为天主教仍然是保留着形象，保留着耶稣的形象，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形象。所以有时候人类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人类开始反对偶像崇拜，开始从天主教分出来变成基督教，只剩下十字架，没有形象。但是你要知道，形象其实是很有力量的，非常拥有力量。也许更原始的东西，更接近于那个简单的真理，所以需要大家更多的、更深的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好，我们再往下看，当你在完全身心世界理解了这个非二元的概念，你突然发现外在世界跟你内在世界是对等关系的，啊，完全一个对等的效应的时候，你将理解身与性是无二的，显现与性是无二的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外在的显现跟你的潜意识是无二的，自我跟他人是无二的，朋友与敌人是无二的，神旨与魔鬼是无二的。简而言之，你开始安歇在无二的状态中，不散乱地维持此相续的境界。所以密宗实际上非常高深啊！他用如此简单的话讲了如此深的道理。你如果只是看字面，你也许根本无法理解它深处的原理在哪。只有当你深深的进入了心相续，你才能理解这真正的无二。所以无二跟理解无关，跟体验有关。当你体验到了内在外在的这种对应关系，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仅来自彻底的右脑启动，右脑启动需要训练，也许大家没有这种训练的强度，你还达不到这一点。那么， 当你达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对应关系的？不是的，每一个人，即使你没有达到右脑的高度开发，你的内外对应仍然是以精确的方式对应，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对你的生活负责。你总是觉得你心里产生一个恶的念头，也许只有2秒钟，你觉得它无所谓，但是那个念头你要知道，它已经进入了你的潜意识。它在潜意识里面是有一个淡淡的印记的，而这个印记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你现实生活当中。2天以后、3天以后，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发生在你身上事情的时候，你不太可能把它跟你前几天的这种恶念相连接。你想不起来，是因为你曾经的这种负面的想法，引起了你1个礼拜以后发生的事，由于时间的跨度，你没有足够的远见把这两件事连接起来，但是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辈子都在强调因果。你即使可以不理解内在的原理，但是他告诉你，这个因果的现象永恒存在，你必须谨慎你的言行，因为它必然会对等。与外界对等，与你的显现对等，所以不要太吝啬。你的吝啬会以怎样的方式显现？你会发现，一个吝啬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开始变得匮乏，不一定是财富的匮乏，可能是各方面的匮乏。这个匮乏，你要追究它一定是与哪方面对等，你需要追究出你潜意识里面一些更全面的信息。你才可以找到对等点。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跟潜意识内也潜藏的信息是大量的，是非常个性化的，所以无法统一的命名。但是，当一个人吝啬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某方面的匮乏，不一定是金钱，也许有人是金钱，有人是关系上的匮乏，有人是物质生活某一个特定点的匮乏，但是他一定会在某一个方向上展现出来。啊，它一定会在某个方向上展现出来，所以你是要负责的。你对你的生活，你对你的未来，你对你的命运，其实是负全责的。你不能赖你的父母，不能赖社会环境，不能赖你的前世。有人说我前世造了业，所以我现在受苦受罪。你前世只占所有命运的一个初始部分，基础性的部分，而所有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在这个基础上累积的部分，所以你仍然有主动的改变方向的能力，重新选择的能力。你要谨慎你的言行，他们会开始对等。也许你深深的在意识深处有一个负面的想法，他们也许是10年以后才展现出来，这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讲到这儿，就要再一次讲到冥想跟禅定了，一个10年以前累积的思想，一个负面的思想，也许你很难拔除它，很难去掉它，而最最有效的去掉它的方式却是禅定。为什么？你只有在深深的禅定当中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才会自由的打开。当你潜意识打开的时候，也许10年以前的一个负面想法突然间就涌现出来了，你不需要邀请它。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你回忆起2年以前有人借了你一笔钱，你都忘了。突然，这个思想回来了，你很久以前忘掉的事情突然间回忆起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潜意识的某一个方面打开了，它开始释放了。那个累积的忧郁、累积的担忧释放出来了。所以，当你在深深的冥想当中的时候，也许10年以前的一个担忧都会释放出来。10年以前的一个自卑都会释放，而这个释放是很好的。如果它不释放，它就会成为种子，它就会成为一个因子，它就会成为你10年以后生某一场病的一个原因。你知道，你所有的病都是来自于这些负面的想法。你晚年以后所有的疾病，你都能找到早年埋下的种子，而且是思想化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冥想这么重要。它会自发的打开你深层的仓库，释放你这些负面的东西。 也许尖叫、跑步、运动也能释放，但释放的没那么深，但禅定会释放的比较深。好，这就是密宗如此重视冥想的一个原因。在最后，莲花生讲了一个更加经典性的话，他提到：当你静止的时候，魔也静止了；当你被平伏的时候，魔也被平伏；当你解脱了，魔也解脱了；当你被调伏的时候，魔也被调伏了。因为这不是外面的魔，就是你自身的魔。当你斩断你自身的烦恼，外界的烦恼就自动的平伏了。所以，去面对一个令你恐怖的地方，禅修3年将会增益你的禅修。你到一个恐怖的场景，突然就会激发你内在潜在深处的恐惧的种子。这个种子你已经积累了很久很久了，很深了，很多年了。如果你能够把你积累在深处很多年的这个恐惧的惯性释放掉，你未来的人生会神奇的开始张扬。也许你有的人说，为什么我的整个学习、工作跟事业都起不来，一点起色都没有？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在一二十岁，甚至20到30岁的时候，一定压抑了些什么。这个压抑包括恐惧，包括自卑，包括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你以冥想的方式能够释放它，你如果主动释放不了，莲花生讲，你可以到坟地去，到恐怖的场景，那个场景一定会激发你的恐惧感，一定会激发你的自卑感，无助感等等各种负面的感觉都会激发出来。对外界场景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是帮助性的，你看上去负面的场景实际上对你有很大的激发作用，一旦激发起来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让他们出现，让他们释放，这就是苦行带来的利益。所以，往往一个苦行的人，在多年以后会突然间变得很富贵，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即使不是多年以后，也可能是来世以后，并不是苦行本身有功德，你要理解。并不是苦行本身创造了功德跟福德，苦行本身并不创造什么功德，而是苦行激发了你内在的压力，它释放了你的压力，你的内在开始变得清澈了，光明了，而这个光明一旦被激发出来，一定会显化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对一个苦行了10年的人，他的内在足够轻松，足够阳光，你会发现他的后10年一定会非常的灿烂，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旦理解了这些原理，你突然发现，它一定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如果你以另一种方式苦行，那就是自找苦吃。如果你的苦行没有带来释放，而是让你变得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受罪，那你只是增加了你的业，而不是削弱你的业。对一个人要非常谨慎，你在做的事。你如果对你在做的事没有深切的理解，有可能它是双刃剑，即使像苦行这样的事，你对苦行的理解，如果仅仅是为了吃苦，而不是为了释放内在的恐惧害怕，如果你理解它是仅仅为了吃苦，那你只会给你自己增加更多的苦，它不会带来除此以外的任何效益，你等于又背上了另一块大石头，使自己的负担更重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越做越好，有的人却越做越差，他的方向反了。对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你如果做错了，你如果没有正确理解，你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在这里反复的强调，你要理解它，你要安住在真实真如的这个行止上，而不是表面的苦行上。你要安住在对二元的超然领悟上，它的基础你必须有一个领悟在，你没有这个领悟，你纯粹的去到坟地里，去到恐惧的场所，去做这样锻炼，它的意义就不会那么大。透过这里秘密行止，你建立了本然境界的基础，增长了见地，你实际上是增长了你内在智慧跟理解，使修行更加精进、精炼，而 完满了果，这个叫法是极为深奥的啊，所以他告诉你，这其实是深奥的，这不是一个表面的单纯的行为。你如果一个表面单纯的行为去做它，你可能会荒废很多年，啊，浪费你的生命。你要深深的理解它的深奥处，只有理解的深奥处，你也许才可以事半功倍。你也许不需要在坟地里待很多年才会达到那个释放，你也许一晚上就足够释放了。请大家看那篇阿姜茶的那篇这个自传，有人能贴一下吗？他在坟地里只待了一个星期，就完美的释放了他内在的恐惧。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像阿姜茶这样的理解，你的这种修行才是用在了刀刃上。对任何一件事情，需要一个真正的理解，需要达到这种理解，你才能坐在刀刃上。否则，这个一个星期也许要拖长到10年，你都不会达到阿姜茶这样的领悟。他只用了一个星期，他就走出了那块坟地，而你，也许5年6年你都走不出那一块坟地，5年6年你仍然在强力的对抗你的内在的某些东西，而不是释放它们，而不是超越它们。所以我们在灵性的道路上，我们在冥想的道路上，除了需要真诚以外，也需要深深的领悟。这一点你今天应该知道，它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的领悟是多么的重要。这个领悟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少花很多冤枉的力气。好的，那这么就是今天的读书会，我们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大家可以以打坐的方式来做，也可以以站桩的方式来做。好的，谢谢大家。